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今天呢，仍然先来看一个网上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说一个79岁的老人家，他呢有一儿一女，也就是儿女双全。
是，
但是呢，他在几年前就失去老伴儿了。
嗯，
对于老人家来讲，能够培养出一对优秀的儿女，这本身呢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没错。
但是呢，当老人家在渐渐的老去的时候，他发现儿女好像越优秀，就离自己就会越遥远，而且呢，
不在同一个城市了，
对，
起码，
而且能够照顾到自己呢，也会越来越少。
没错，没错。嗯，
当老伴去世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儿女都还挺孝顺的，就争着抢着就说，哎，老爸，你来我这里住吧，我们来给你养老。
嗯，
然后老人家一开始呢，他也觉得儿女们这么孝顺这么好，那就去呗。他就先去了儿子家。
哦，
但是去了以后发现呢就不太习惯，就是毕竟是两代人，还包括小孙子三代人，
是是，
再加上这个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
没错没错。
尤其是他不单是有儿子还有儿媳呢，跟儿媳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生活习惯啊更加不一样。他就觉得待在那里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很快他就想离开，想回老家。于是他就离开儿子那。那女儿呢，一听说他离开了哥哥那个家，他就想着，那我也要照顾老父亲，也是我的责任嘛。
对，
就让父亲去他那里住。去了以后发现其实也
还是不习惯，
对，仍然是不习惯。所以他最终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地方老家，一个人住，一个人照顾自己。
对，
但是也许是以前他被老伴照顾得挺好的，所以呢他自己呢就总是一个人提不起精神来，比如说吃饭啊，就也不正常。经常呢就吃一些剩饭，他觉得这样对身体也不好。后来呢就是跟几个老人家聊天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有人在介绍养老院。他就去看了。他去看了一家养老院，觉得还不错。于是最终他就决定要去养老院。然后他就把自己这个住的房子跟老伴住那个房子就打算卖了。最终呢他的儿女也都同意了，就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他就彻底搬去养老院住。在搬家之前呢，这个老人家他终于想明白一个东西，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儿女再好再优秀，但是你有一天你也靠不上的。不是说儿女不让你靠，而是你自己都不愿意靠他们了。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让他明白的一个现实。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养儿女不是为了给自己养老的，这个观念千万不要有，就是不要指望儿女来给你养老。另外一个他的明白呢，就是他觉得人这一辈子啊，其实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少的。
是的，
对，就像他去收拾自己的那个行李的时候，
对，
他觉得也就是那么几件衣服嘛，你能够带走的，还有就是一些年轻时候的照片啊，一本相册啊，
对对对，
别的他也不想带走了。
是，
他就这样左邻右舍到他们家来，哎，随便你们看上啥就拿走吧。于是他就发现很多东西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你需要的东西也并不多。这是老人家他明白的东西。其实我看完这个故事呢，我也觉得挺感慨的。首先一个感慨就是，我觉得这老人家活明白了。
是，
这个明白太宝贵了。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可能到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说你能不能明白过来还不一定呢。很多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紧紧抓着好多的东西不想放手。
自己可以控制这些东西，那个、
对，控制人呢，控制事啊，
对对
对，这是很多人不明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他还算是明白了。 我就感觉到我被提醒，就是无论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状态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个明白人。
是的，是的。
而当我们年龄老迈白发苍苍的时候，我们最智慧的一个象征应该是我是一个明白人。
对
对，我要活得明明白白通通透透。
对对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明白真的是对我也是一个提醒啊。一个是要明白儿女有儿女的生活，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两家都便利了，就儿女那家也便利了，自己也便利了，是吧？
对。
另外一个呢，你说是老人家不要贪恋太多的东西了，就是我们要学会做减法。
对。
把最需要的东西处理好，用不上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在我们有体力有智慧的时候慢慢的做减法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对。
而且我最近有看了一出对我感触很深的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是一个外国片来的，是获奖的这个电影。他说呢，一个老的工程师，他已经80岁左右的那个年龄了，那他会有一点老年痴呆，就是有时候认不得女儿，又记不清事情了，时间空间他都会错位的那样子的。那即便是他以前有很多的智慧啊，达到很辉煌的一个境地吧，但当他不能自理的时候，去到养老院有一个独立的房间的，你也只能带几件衣服去而已。你那音响啊钢琴啊你喜欢的那些油画都不能带去的了。那养老院你喜欢音乐就给你发一个收音机吧，你就从收音机里面听听音乐。而且你也老认错了，那个服务员是你女儿还是服务员呢，老是搞错了啊。那个男的护工是你的女婿还是护工啊，他又老搞错了。所以我们想到这种场景的话，我觉得先把自己老年的生活过好，过简单，过明白，真的是很重要的。
对。当然我们不是说有子女的你不应该去依靠着子女，而是说我们在老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了解儿女他的生活的一个现实，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去未来就把自己的老年的生活完全交在儿女的手上了，让他们来帮我去完成这个余生的不多的日子。
我在想哦，以前我们就是旧传统里面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子都住在一块儿的。
对。
那个呢到了你年老由儿子儿媳给你养老好像比较顺理成章。因为毕竟儿媳妇娶进门来就住在这里，你也在这里，然后就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那样子，然后你在那边老去把你送走，好像比较在客观条件上比较容易实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活都变化了，儿女成家以后一般都是搬出去住的。
对。
那孙子也没有在你照应下一起长大的，你忽然间老到一个年龄了，你要搬去儿女那里住了，非常多的不习惯。就我看我们家我奶奶她一直是自己在家养老的，就是我的姑姑啊我爸爸他们结了婚都是搬到外面去住，搬着搬着所有8个儿女都结了婚都走了，那他跟爷爷是住在老屋，然后爷爷走了以后到他80岁以后才请的保姆。那保姆呢就是做一些日常的一些卫生工作嘛，奶奶还是可以自己照顾着，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子走去。那我的外婆也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是很难的，
很难的，
因为自己都很难去适应，说我在一个新的环境，
对
对，我不熟悉的这样一个地方去生活，而且要把我以前的生活习惯完全打破。
对。
对啊，你自己都很难去接受嘛。所以这个现实我们是需要要去认清。
是的。
对，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了。
对。我还看过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亲戚他们一家三口，然后公公跟他住在一起。我的这个亲戚呢他就平常上班还没什么但是呢伙食是分开的，就是老人家自己煮5点钟吃饭的，他们一家三口呢就7点钟回来才煮饭，然后8点钟再吃饭的。老人家是9点钟就回房间关门睡觉了，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和交流，就等于是你住在那儿看着你然后你如果生病摔倒了有人知道而已，就是你 不能够一同有一个共同的生活节奏啊。好了，到我这个朋友他退休以后呢，他就犯愁了，他就跟我说，哎呀，你说我上班的时候我公公住在这里还好啊，我都回来也就是那么几个小时，我老公儿子回来煮完饭，我们一家人又休息又做功课的，他已经睡觉了，但是我退休了，那我要24小时在家里对着他我跟他有什么可讲的，而且两个人一天在家不说话还各做各的饭，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
确实好奇怪啊，
确实好在呢他的公公也醒悟了，当他这个儿媳妇退休以后呢，他主动提出来说我回老家住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然后老人家就回老家住，还有一个儿子在老家，
那还好，
那觉得很尴尬了，那个时候已经
对，
就住了那么十来年，跟媳妇也无话可说的。
所以养老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种情况和状况，我们是不能够都用一种方式或者套用某种模式，
对，
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个做个明白人呢，
嗯，
就是说让我们去想明白我们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嗯，
我们自己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而不是说就执着于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女来给我养老，
对，
不要去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或者是局限于某种思维定式，
对，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年轻时候的省吃俭用的习惯，它带到老年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就太多的东西舍不得放，被很多的东西牢牢的给捆绑住，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不明白的人生，
没错，
那真正的明白呢，就是无论我们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知道知足感恩，我们依靠神来去喜乐的去过好每一个当下，我们对明天不担忧，对未来不惧怕，
是，
这就是一个明白人了，所以呢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呢，这个话题呢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长者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愿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明明白白的人，就做一个明白人，
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从现在开始要往明白的路上走。
对对对。
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必如鹰展翅上腾上腾。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我的心不是空的，我的手不是冷的，我的眼睛不是盲目的，我的口不是渴的，我的脸不是苦的，我的脚步不再停止了，放宽我的视线，让思绪无限